有多少人相信孙雨晨这一次代孕官司事件完全是由他自己一手掌控和推进的？不但爆料的是男主本人，甚至整场公关节奏也是他操盘的。你以为是在吃瓜，其实他是在收割，所以他叫孙哥嘛。我知道随着他的公关投放变多，一定会有很多人去吹捧他，但是你知道他来时的路吗？和大家说下他人生的三个关键节点吧。第一个呢，是当初入北大并不是他自己正规考上去的，他吃到了两个红利，一个是低分红利。他出生在青海，但是在广东长大，高考的时候他就回到了青海，在那个地方考北大的分数线要低一个小两百分。第二个呢，是加分红利，他参加新概念作文拿到了一等奖，获得了北大自主招生的加分红利。他在后期的采访里面也曾多次说自己是研究过新概念作文套路的人，对这个比赛的贬低之意就不言而喻了。一个可以通过套路获得冠军的比赛，对吧？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啊，新概念作文出了三个名人，分别是韩寒、郭敬明以及孙雨晨。前几年孙雨晨在网上也骂过韩寒，说他过气了，也骂过郭敬明，说他抄袭这件事情是一坨屎。是不是有一种感觉，虽然他吃的是新概念作文大赛的红利，但并不代表着他可以看不上，而且还可以骂里面的代表人物啊，只要有流量就行。再说第二个事，孙进入北大之后选择了转系，可能他本身的学习成绩不太好跟上文学系的要求，就上了历史系。原因呢，可能更多的是因为这个专业主观打分比较多。你以为他进入北大历史系就好好学习了吗？不，他后来参加了学生会的竞选，神奇的是竞选那天他没来，对外放话说是学校控制他了，好像搞得他是一个受害者，代表着正义的一方。而且呢，那段时间他还发了很多的文章去抨击北大的学生制度啊，说个背景，可能大家还记得十几年前那些公知们最喜欢干的事情，就各种抨击体系，对吧？孙雨晨当时抨击北大开了一个头，很多公知也开始去骂北大。也正因为这种骂北大的行为，让孙雨晨在公知群体里收获了很多的流量。他甚至有一年被评为亚洲周刊的封面人物，说他是中国90后的精英。和他当时一起当选的人是蒋方舟，90后的精英，又是一个涉及到抄袭和学术作假的精英。本以为他能够低分录取就应该感谢北大好好学习，结果孙哥反手一记小背叛啊，收获了自己的地位和流量。果然不是惨的。再说一件事，在十几年前互联网创业非常火的时候，孙哥呢也做了一个 APP 啊，也在收割别人，名字叫做陪我。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干啥的，结果你们也猜到了，因为涉黄被下架了。你说这样一个企业家，你为什么还可以洗白？你可别说他没有问题，这哥们最大的财富来源呢是输出货币。这玩意的商业逻辑极其简单，就是自己发币，你给钱买他的币，他收了钱，你拿到的所谓的加密货币有什么用吗？大部分加密货币是没有半毛钱用的，但是被洗脑的人就想去赌嘛，啊，很多人为此甚至倾家荡产。网上呢也爆出来了，有用户就在孙雨晨的微博下面留言说自己要自杀。其实当初国家取缔这个玩意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为什么孙雨晨现在不敢回国？点也是在这里。这个世界上赚钱的方式有很多种，最普遍的是创造财富，比如说制造业啊、服务业，对吧？还有一种呢就是转移财富，比如赌博、诈骗。那孙雨晨是哪一种？你们琢磨呢？可别以为他仅仅是骗老百姓哦。2019年，很多一线财经媒体都发过这样的内容：非法集资、洗钱、涉黄、涉赌。特别有意思的是，孙雨晨这种一毛不拔的人，国内众多媒体这么说，他不但没有站出来打官司或者回怼，而是发了一个道歉信。你就可想而知这个指控的可信度了。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孙雨晨现在根据彭博社的统计，他的资产总额差不多是82亿美元。难道真的没有人去琢磨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吗？他没有生产任何一个商品，也没有带来科技和技术的进步，就这么成为全世界第477有钱的人。这些钱不就是中国老百姓转移给他的钱吗？上一个视频里面我也说了，孙雨晨其实有被特朗普家族收割了不少钱，远远高于给景甜的3000万。那为什么这样的人还有人去追捧他呢？真的是这个世界只看钱而不看行为的吗？如果大家有兴趣，我甚至还可以给大家再扒一下这82亿美元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大家来不关注。好了，都看到这里了，用你们发财的小手点点赞吧。我们换个角度看这个魔幻的世界。